我想，那我告诉你的基督山林有你等哈，就是那个分别，讲出来看看。如果我们用有有无名，所以才分明，因为有无名，是我们需要修行这个山林。那修学到成功的时候呢？修学到成功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个无就是这个山林是从无名生出来的，所以是从无名生名。修学到成功的时候是山名，还没有修学成功的时候是无名。所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所以他们是等的。这样子解释可以吗？
你可以啊，很好，可以，是可以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就是名也是因缘生法，无名也是因缘生法。这样讲呢，名和无名是相等，是可以，是可以这样讲。这个这一大段文呢，是说佛的法身的相貌，是这么一个这个大意啊，是赞叹佛的法身是离一切相的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据佛的法身呢，具足三明与无明等。
若三文人为入正位，十此半者得入正位，然后往下这一段，是不是开示我们说能得圣道，断后正真，就是借着佛的甘露喂饭。那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现在佛不在世，我们也没有机会吃到这个香积佛佛的甘露喂饭。
是的。
那是不是可以解释说，我们佛弟子，如果能够接受如来的甘露法时，我们信受唤醒，然后在这当中断恶修善，依照佛的教法闻思修，就能够让我们断惑正真，得入圣道。以我们现在这样的因缘来说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
是的，这个众相世界的甘露喂饭，应该说是一种物质，但是物质是如来大悲所熏，它有这个作用，有这个功能。我们要是有因缘吃到这个饭呢，它就能帮助我们断惑正真，得入圣道。小乘、大乘的学者都可以得到圣道。那么我们现在是没有这个因缘呢，吃到这个甘露喂饭。但是佛，我们这个世界是因生为佛事，用语言文字啊，表达圣道，表示圣道。这个语言文字，也可以说是甘露喂饭。我们听闻了这样的佛法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呀、也像吃饭那样的，放在嘴里嚼一嚼。然后再咽下去，再嚼，再吃一口啊，也是嚼，嚼完了再咽下去。那这也等于就是修止观。你嚼这个饭的时候，放在嘴里嚼，这就是修毗婆舍奴嘛。好，那时候我们听闻了这个，一切法是空无相无愿啊，一切法毕竟空寂这个道理，心里面的思维，那就像吃饭那样子。那这样就能得圣道，要加上个奢摩陀就好了，也是可以得圣道。小乘佛教学者听闻这个话，就能得小乘的涅槃；大乘佛教学者听闻了这样的圣道，可以得无生梵音。这也就是啊，和甘露喂饭应该是相等的，应该是相等。我讲到那个文的时候，我。可能我是在北院住哈，他这个就是香味 舍身相位处啊，这相位这两个称，所以相位里边呢，它这个鼻根和舌根呢是特别利，所以用相位啊来教化它。而相位里边呢，它里边有圣道的道理，也就和文字应该是相通的。我们文字是个舌法，白纸黑字这是个舌法，但是用语言说出来就是圣音，一个舌一个圣，这个舌和圣里边呢，它有圣道。它有圣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舌写出来是舌啊，没有写出来用语言讲就是音声，是声音里边都是声音，但声音和声音不同，声音这两个它也不一样，舌声相位处都是声音，但是可是不一样啊。空无相无愿无作无起都是声音，但是里面有些取向是不同，不同呢它有不同的意，它里面有文里面也有意，或者是有声有音声，但是声音里面也有意，是这样子啊。那它那个它这个意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差别，所以我们呢读这文字的时候，你要啊、哦、是不思不见不戒不犯不淫不秽，都是字，但是里面意不同，意不同啊。从这个文字的佛法、语言的佛法来推论呢、啊，那个相位的佛法。相继佛果那个香味，用香味来做服饰，就是香味里面呢也同样的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符号，可是用这个符号来解释，文字上有各式各样的符号，它那个香味里头有各式各样的符号。那么那个人的呀、啊、鼻根舌根利益，他尝到那个闻到那个香，尝到那个味，他就知道那里面的符号表达什么意思，因此而误入圣道。这样讲呢，这个香味和文字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文字应该是相通的，就是他我们这个世界是用语言文字表达佛法，他们是用香味表达佛法，就是这样。说用的呀、啊，用的这个媒介物不同，但是里边的意思不差别的，可以这样解释。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啊、感觉到遗憾，哎呀我没有吃到这个香味，这个事情啊，其实呢我们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和它是一样的，一样。如果是他不认识字的人，我是听不懂这样的语言的人，那也就像我们闻到那个香味是不懂，我们现在也闻到香，闻到也尝到味，但是不在这里面不感觉到有什么意义，显示不出来，我们不明白。所以不明白我们这个汉文的文字的话，这个语言的话，也就是一样，就听不懂，不知道里面说什么。就像我们现在闻到香闻的味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应该是相通的。所以这样讲呢，就是我们说不出去，释迦牟尼佛的佛法。这甘露未犯是这样的，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就是甘露未犯，所以不必遗憾。比方说我没吃到，感觉到遗憾，可以不必。
请示院长，那个进入到平等法界的时候是安慧并根法界中，这时候有出世的心，还有无分别智，还有平等法性。但是华严经也讲说，无有智外如，无有如外。无有智外如，无有如外智。这种证入的时候，人所是平等无差别的，可不可以站在这种人所是平等无差别的立场讲证入有智慧呢？
对，这句话我们可以讲哈，没有智外如，没有如外智。这句话，那这样讲法呢，没有如外智，那么如就是智啊，没有智外如啊，智就是如。但这个讲法，如果我们像 大乘体一论那么讲，就是真如有大智慧光明义，他们两个是一体的，就是这么讲。那这个地方就有冲突，这个地方非名而名，真如是非名而有名，这就是有的冲突了。要说是这个，随着这个你成就的无分别智，无分别智也是因缘有的，就是真如。这样讲呢，那和这非名而名是无冲突，就无冲突。所以说是这个，我们观察这个舍法，舍法是因缘有的，因缘有的就是毕竟空，就是如。那么这个舍就是如。这也可以，这个做个比例，可以类推这件事。那个如里面就是舍，可以这么讲吧？说智就是如，为什么说智就是如？因为这个如体上有大智慧光明，所以叫做智就是如，如就是智。那么现在舍即是如，如即是舍，那我们也这样说，是真如上有一些舍法，真如即是舍。那可以这么讲吧，这个就是可以类推。类推当然我们看大乘体系论，那就是很明白的说，真如体上有大智慧光明义，那就是这个智慧和真如是一体的，不是两件事，可以这么解释，可以这么解释。但要按唯识的意义来解释呢，那一切舍法是心所变现的影像，那它本身是空说有的，那就又不同了，意义又不同了。这是一个思想的问题啊。我这个华严宗啊，华严宗是重视起心论的，大家遵按照起心论的道理就是这样，那这个结论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要是按照唯识来讲呢，唯识好像不同意真如有大智慧光明，所以这个支那内学院的学者批评起心论是中国人造的，这就是思想上有一点差别。不过我们也可以啊，可以再深入的学习，或者你认同起心论的思想也是可以。如果你按照这一段文《收购圣经》啊，宣章法师的翻译和窥基大师解释，那就和起心论有点问题，就是有点问题。这个这里面呢，就说到这个啊，我那一次到北京去和那个韩静清这位学者，唯识学者啊，他就很不高兴，心里很愤怒。说起心论真如受熏，很不高兴，这个不合道理。这也就是如果真如里边有实啊，真实实之意啊，那这就有问题啊。如果要是这个啊，没有智外如，也没有智如外智，这个智如果说它是佛智慧的话，佛智慧和真如是一体的，那真如怎么能受无明熏呢？这就有问题啊。他怎么能受无明熏呢？他如果受无明熏，佛的智慧能受无明熏，这是个问题。这就是问题。如果你同意真如有大智慧光明义，你要解释真如受无明熏的这种矛盾，你要解释这个道理。如果说真如本身是没有实，没有智慧光明，它是无明，它是没有智慧明的时候，它怎么能受无明熏？它怎么能受无明？这是问题。好，比如说是我们现在呀，有分别心，我们是一个有了别性的，有实这个了别性，但是它里边没有智慧。没智慧的时候，外边有境界来了，这个识就会了别它，你了别它，它就影响你了。这样说受熏比较容易接，我们可以接受。要是它这个识里面有大智慧的时候，那就不一定受熏， 那他可以拒绝，我同意可以接受，我不同意就不接受。这个是，这是啊，我们凡夫境界可以这么讲嘛。所以要是一个人呢，他的知识很高的话，你叫他去相信一个宗教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不简单。如果我小孩出家，那比较容易。我不知道怎么事，我父亲叫我出家，我的好朋友叫我出家，那我就出家，那比较容易。那是他要有智慧的时候，那就不一定。那么再用这个来比喻这个真如受熏呢，就是有事情，就是这里面说真如啊，非名而名，真如有名受熏也有问题，真如是无名受熏也有问题，这是有问题的。不，这是一个，这是我们佛教里边在教义上一个问题，一个问题。我们可能是在抗战之前，卢沟桥事变之前，这个支那内校院的呀，支那内校院的这些学者，或者说那个时候还是武昌佛学院，武昌佛学院、闽南佛学院，就是太虚大师这个小派的学者和这个支那内学院的学者，还有另外的呀，学习楞严经起心论的这些学者，你看那个首培法师，还有谁，他们大笔账就是有这个问题。不过这些文章现在我们不容易看得见。海棠也有啊，那好，那我们找到看看究竟怎么说的，他们这个辩论，因为他们都是有着智慧的人，看怎么辩论的。
院长，别回你提出那个唯法有无觉性，如果这觉性只分别讲的话，那个真如他当然是没有这个觉性，没有分别。那如果照起心论来讲的话，真如有大智慧光明的话，那这无为法就是有觉性了。
是的，所以是的，就是有这样子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要按天台中的教义讲呢，这个阿罗汉呢还没能见到真如。这个我们读《金刚经》，一切先生皆与无为法有差别，这是善称的教义，就是阿罗汉、辟支佛的佛这样。但是啊，要是到这个无分别智，要是断二乘淫还没有断所知障，还是这个真如这无为法还是被遮被覆障的。要到佛的境界，这真如才完全显现。那这一定是有点差别。
师父慈悲，这边想请问一下，其实是请问那个三明与无明等，但是呢，我是想用那个，就昨天跟慈云法师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用代数来代一下，看看代得出来带不出来哈。刚刚师父讲呢，就说同真迹等法性，就说佛的法身呢，同真迹等法性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说法性呢，我们是说用那个真如，可以吧？
可以。
佛的法身呢，是清净无分别智，可以。主要是清净无分别智。
清净无分别智就是我们在这文上也看出来呀，这个你比这句话，三垢已离，顺三陀门，具足三明。所以要说清净无分别智，你就是佛的受用身了，就是佛的报身。
可是报身是
要说法性呢，那就是佛的清净法身、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和三身。
三身我们，
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读这个文呢， 就是它是分二身，就是报身和法身合起来名字为法身，这样意思。
那我们这里假如是说哈、啊，按照以前《摄大乘论》学的，就是说那个如来无垢是世尽无漏界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是说心真如和无分别智，就是昨天星辰法师讲的安慧宾跟法界中嘛哈，就说有这三样东西，其实这个三样东西在那个时候是同一回事，是一回事，对不对？
清净无分别智
和真如，
和真如是一回事，
和心和无垢是，就是如来无垢是
世尽无
漏
界，
这个地方来讲的话，如来无漏是心嘛，
是
世尽无漏界，就是有无分别智，然后呢有真如，这三个是一回事，在证到无上菩提的时候。因为哈、啊，刚刚师父讲说同真迹等法性的时候呢，师父说这个佛的法身呢和法性是一回事，
是的，
是这样子吗？
是的。
那所以现在带过来的话呢，就是这个无垢是和真如和无分别智，说它是同一回事，三为一，一为三。
这个是那样哈，说他们不分离可以。
嗯。
我们学习《摄大乘论》呢，我们感觉到《摄大乘论》不明显的说真如有大智慧光明意，看不出来这个意思，还是别提的。真如是真如啊，无分别智是无分别智。但是你成功了的时候，他们是合而为一，是契合在一起，但是是两法。两法的时候呢，但《摄大乘论》也提到这个心就是无垢识，无垢识、无分别智、可证入，这三法合而为一，他们统一起来，那名字为佛。是这样意思，但是他还不是说真如有大智慧光明意，他不这么讲，他没这样讲。
嗯，可就说可能呢，我可以用这种方向去导向的，就是说大智慧的时候，那个是有无限光明，那然后和真如和无垢是合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都有光明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讲说真如有大智慧光明。所以这样子我再来想，就是说具足三明与无明等这个地方哈、啊，三明的话就是可以说是无分别智，
是的、
啊、那无明的话呢，就只好按照张安尊者讲的，他说呢无明的根源是真如，
是，
那这就相等了，因为它三合一了嘛，
是，
那就
对，张安尊者是这样说，是于无明等，就是于真如等，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
嗯，
就三明和真如等。
嗯，
他这么讲，
就是说在成就佛的法身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就可以讲这样都是等了，用这种方法来汇合。
是是是。
阿弥陀佛，谢谢。
我们要是啊，这个还是这句话哈。这个末者为虚妄法坏败之相，生者为虚妄法相续之相，啊，佛说诸法如幻象。你能够这样子、啊、深入的思维啊，心情会自在一点。如果你不做这个思维啊，你心里面啊多诸苦恼，有不如意的事情啊，心里面苦恼，你这个正念建立不起来，心里面苦恼，心里难过，可能啊一个钟头还不够，要多少个钟头啊，这个苦恼才过去，有可能几天都不过去，他一直的苦恼，睡觉睡不着， 要是你能做如是思维的话，专精思维啊，如果有一点成功了的时候，这件事过去了，就是有不如意的事情出来的时候，心里不介意，使你心情自在一点，因为你立刻的知道这是假的，虽然没得无生法眼呢，但是接近了，你心不动了，不被这些如意不如意的事情啊来扰乱，你心里面自在，你从这里也会知道啊，圣人心情是自在的，这句话怎么讲，你会知道，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圣人自在，自在什么意思不知道，你自己要是能这样思维的时候啊，专精思维它一百天呢、啊，你就知道圣人的心情是自在的这句话什么意思。我以前呢，我也不是，我这个人是笨人呢，这个心里面的分别心不是很多，但是现在我有多少有一点事情，就是我有一点注意这件事。我们的同僚啊，肯修止观的也不是很多。你已经说了，我们专为这件事，初开学的时候讲四年初，但是不修，不修这件事，不愿意修，不愿意修呢，会怎么样呢？假设你要是啊，你不用电子计算机，你也应该会知道，就很简单的事情就会知道，你现在还是原来的境界。随时人家叫你难过你就心里就难过，人家叫你欢喜你就会欢喜，你不能自主，就是随着别人的舌头转的，是这个意思，这是很知道嘛，不像那个第一的那么难懂啊。但是你要能深入专心专精思维，你就不懂。我们有的人呢，还有的时候欢喜就修这个奢摩陀指，叫他心嘛不要动，不要打妄想，不要昏沉，叫他明镜而住，专心修止也是了不起啊，也是可以的。但是你要专精思维不得了，比那个奢摩陀还厉害，还是厉害的。并且你这样专精思维之后啊，你阅读经论的理解力比以前高，不同，和以前不同。你不专精思维啊，你要说是有人请你讲经的时候，你就得要找别人的，像我似的，就是要找这参考书来参考，你才能够讲，没有参考书你自己不会讲。你要专精思维可不同，没有参考书你也大意可以说一说，可以讲，也还是可以讲，也当然也可以参考别人的，但是你参考的时候你自己还是有个主意，我也可以用也可以不用。所以这个话意思就是开，能开智慧的呀。而且这个修奢摩陀的时候啊，使令心里面寂静住啊，有的人容易，但是这种人少，多数是比较难，他不容易寂静住，太难了嘛，就放弃了，我不静坐了。但专精思维不和不同，专精思维你要想要，你可以自主，我一边想一想，专精思维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就一直可以思维，这件事不难，只是思维嘛，就是不没有什么难事啊。我们有的人呢，欢喜读书，这真是好啊。这个书也读很快的读了一本，然后再去读第二本。我以前读书就是这样子，我一大师的书读了很多啊。我离开了华南宪佛院呢，我就是读偶一大师的书，读，到现在回头想，等于没读，都忘记了。这问题这毛病在哪里？就是没有专精思维。专精思维是可是不得了。我以前我也经常说过，在满洲国的时候，就是日本人呐、啊， 九一八事变在东北，中国东北把东北占领了啊，成立一个满洲国。我是东北啊，所以我是知道这件事啊。但那时候我是小孩子，后来我那时候读书啊，日本人那个境界，我那时候十几岁哈，就听到一个叫王善人，你们知道这个人叫王善人。这个人呢是没有读过书，是在乡村里面呢，就是为就各处打工的这么一个人，是这么一个人。但是这个人有点特别呢，就是听见了一件呢好话，他就把这个话放在心里面想，哎，这个人有这种功德。这个他有的时候啊，他这个想啊，不只是心里面想，比如说有人说呀，某某是那个村庄里面有一个人呢是个善人，大家称之为善人，他会做种种工作。哦，他就有一点什么特别呢？他就在这种吃工不做了，他就到那个善人那里去亲近这个善人，给他无条件打工，反正给我饭吃就好了。他就看这个人做什么事，怎么说话，然后他进来就想。他想到什么程度呢？你和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听不见你说话，但是耳朵没有聋。到了什么程度？干最后这个人开智慧了，开了智慧，开了智慧是到了什么程度呢？比如说是这个家里边的儿子媳妇啊和婆婆不和，冲突，他就不需要请。他自己主动到那里，同这个他这个婆婆和这个儿媳妇在一起谈一会儿话，就把这问题解决了，心情都快乐，婆婆也快乐，儿子媳妇也快乐，儿子也快乐，婆婆的这个老先生也快乐，全家都快乐。说兄弟不和，朋友不和，他就主动去做这件事，所以这样子渐渐做起来呀、啊，感动了一些有钱的人呢，给他买一个地方，在那里就讲道德，就是请他在那讲道德。我家里的人，我的大嫂还去参加过，我知道这个事。所以这个专精思维呀、啊，他不是佛教徒，也有人说他听过法师讲法讲经啊。我听着慧生老师说这句话，但是这个人的专精思维就达到这么个程度。我后来我来到美国，得到他的一本书，这个人最后你和鬼神有点关系，也有一点关系了。现在我们说我们佛教徒啊，就是末者为虚妄法败坏之相，生者为虚妄法相续之相啊。这句话非常好啊，你就是要专精思维。前面是说了啊，譬如患师患者患者男女，宁莫生也，舍利弗言无莫生也，如其不闻佛说如诸法如幻象，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毗婆舍那的资料，这思维专精思维。不是说这个你要这样专精思维，那要比那个王，他姓王啊，他叫王善人，那要比他更高明的，因为他是世间一般的善法。那这是佛法，佛法实令你能够我得无生法眼的。所以我们呢，你欢喜静坐，你要也这样毗婆舍那思维哈。你不欢喜静坐，你也不妨思维，和打妄想一样嘛。我打妄想可以，为什么思维佛法不可以？没有理由拒绝这件事的吧？应该就思维。你不到禅堂去静坐，在疗房里坐着，那也在思维，把这东西念一遍，然后就是思维。一切法事都是虚妄相，常思维。久了的时候，自己内心里没有烦恼。你这个虚妄相在心啊，这都是虚妄相。有人来骂你，这是虚妄相，没有骂我啊。有人来赞叹我，是虚妄相，并没有赞叹我。自己本身的时候想也是虚妄相。 你常常这么思维，这个贪心也没有了，嗔心也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是啊，你修止观呢、啊，是很好的一个资料。哦，你敲眼镜了啊，眼镜。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
师父阿弥陀佛，我这里有六个问题想要请教师父。
有六个问题。
很简单的，不会很难。
啊。
一个问题哈，是那个前天所讲的那个法身离一切相正观如来身的那一段文，有一句是不一相不一相。那师父那个一是解释为诸法即灭，那个不异是即灭相无有差异。然后在这个地方，我心里有一个分别。我想可不可以这样子解释，就是说那个法身跟应化身是不一不异，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我想到那个《金刚经》第二十分，那个世尊有问须菩提，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佛。那在这一段文里面，那个吉藏大师他在那个《金刚般若树》里面，他有解释说，如来的法身跟色身是不一不异。不一呢，就是说法身跟色身是不同的；那不异呢，就是说色身也不能离开法身而有色身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是这样思维，不晓得这样可不可以？
你这么解释呢，就是法身和应化身不一相不异相。
对。
但是这一段文呢的题科，这一段的文的大科是说佛的法身，就是没有提，主要是来说佛的法身。但是看这个文呢，也关涉到应化身。不能说和应化身没有关系，说是不一相，因为法身能普化一切众生，这里边有应化身在里边，所以不一相。但是法身还是寂灭相，所以不一相，应该这么解释。这么解释和这文它不矛盾。如果是用法身和应身，他们是不一相不一相，那么这一段文的大可就有点不合了。可以把这个应化身的作用啊放在法身里边，这样讲不一相不一相比较好。这你六个问题，这是第一个。
对，第一个问题。
啊。
然后第二个问题，能彻悟缘起性空的道理，是不是至少要出国以上的圣人？
什么？
彻悟缘起性空的道理，是否一定要至少出国以上的圣人？
是的，是的，因为彻悟缘起的道理，要到出国圣人才好。但是不到出国圣人呢，难顶隐，但隐位也可以，隐位也能彻悟，但是还有小小的障碍。这是第二个。
第三个问题哈，我是想请教《金刚经》，在整部《金刚经》里面的义理，是否佛陀就是在教导我们要学习我空、法空、空空的道理？
是的。
那我觉得在修学的三个阶段里面，第一个读诵文句是一件事情，思维文句也是一件事情。那第三个阶段如说修行，我觉得这个最困难。
第三个什么困难？
如说修行啊。
啊。
我觉得这个最困难
啊。
那在《金刚经》里面有一段经文说，若心取相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，若取法相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，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。
是。
这句话是在破除我们的法执跟我执嘛，对不对？
是的。
那在这里我想请师父就这一句话在日常生活中举一个实例，然后教导我们如何修学，让我们能够与空性相应，然后身口意更清净更庄严。
这个是那样哈，没有修止观的人，你叫他在日常生活里边有佛法的气氛，不可能的，做不到。日常生活里面呢，你心里面没有止观的人，就是尘劳的世界。
要在日常生活里边呢，行住坐卧语默和音来往做什么事情，里边有佛法的气氛，一定要平常多修止观，而能够相应的人，他的正念随时现前，这样子才能够啊，日常生活里边才有佛法的气氛。他和你说话的时候，办事的时候，你看他是在说什么事情，但是他内心里面清净。为什么清净？因为他止观有力量。所以我们说，学习了佛法以后，我们的行为里面没有佛法的气氛，一般也是很正常的，很正常的事情。你不修止观呢，你正念没有力量，并且还都忘记了啊，什么叫这恶相，什么叫无恶相，都忘记了啊。说我是大法师啊，那要讲的时候他就参考参考，这可以讲。不然的话，他要不预备，他日常生活就是一般人一样。只有常常修止观才能办到，不然不行的。平常的时候啊，遇见这些八风不动哈，那非要有止观的力量才可以，因为他很熟悉啊，他的正念非常的有力量，随时可以现前嘛，所以他可以啊，就算是有的时候失掉了正念，但是正念随时会现前，会调整，这样才可以。所以要不愿意修止观呢，你完全办不到这件事。遇见事情来了的时候，就是用原来的贪嗔痴处理事情，除非理智特别强的也好一点，不然的话是不行的。是不是要心取相，即照文言众生受者；要取法相，即照文言众生受者；何以故？要取非法相，即照文言众生受者。这凡夫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取相，就是取相的。说我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你还是取相，你不能不取相，非要学般若波罗蜜才能不取相。也不管你出家多少年一样，你要不修止观呢，就是原来的境界，你不能改变自己，不能的。不过是有惭愧心的，你常能念佛啊、念经啊、拜佛拜经啊，好一点是会好一点，但是不能，根本上不能改变，因为你没有般若波罗蜜。我们念《金刚经》也好，念《维摩诘十四经》也好，这都是提倡般若波罗蜜，提倡般若波罗蜜。而时常你时常的呀，在心里面思维观察，时常有止有观，你才行，才可以。你说这个难，这件事难呢？我来看呢，你要是不修行呢，就感觉难；你要肯修行呢，也不是太难，不是太难。要是修什么陀呀，有的人也不太难，但是大多数人是难一点，因为我们的心呢，是妄想习惯了，你叫他不妄想，这是很难，这个都是有点事情。但是我刚才说了啊，你读诵大乘经典呢，你比如说《金刚经》啊，你一天《金刚经》最好是有一点学问的，你的文学程度稍好一点，你又能参考到这些古德的著述。